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今年五月制定的祈祷意向是为教会运动与团体祈祷。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基建活动要理讲授中回顾了他上个星期对匈牙利的睦邻访问，特别讲解了匈牙利人民及其国家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基督信仰的根源和建设和平的桥梁。教宗在从匈牙利返回罗马的专机上举行了记者会，教宗表示圣座将致力于协助乌克兰孩童回家。匈牙利埃尔多书记表示，我们热爱教宗，愿在天主台前负起和平的使命。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为今年五月制定的祈祷意向是为教会运动与团体祈祷。教宗写说，教会运动是一份恩典，是教会的财富，就是你们。教会运动通过其对话能力为福传使命服务，从而更新教会。他们每天在自己的神恩中重新发现显示福音吸引力和心意的新方式。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说不同的语言，看起来有所不同，却正是创造力造就了这些差异，但始终彼此理解，并使自己被理解，为主教和堂区服务，以避免陷入任何自我封闭的诱惑。这可能是危险的，对吧？你们要始终保持前进，回应圣神的推动，应对挑战，应对当今世界的变化。你们要保持教会的和谐，因为和谐是圣神的恩典。请为教会的各种运动与团体祈祷，愿他们每天都能重新发现自己的福传使命，将他们的神恩服务于世界的需要。教宗方济各5月3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回顾了他上个星期对匈牙利的睦邻访问，向聚集的人群特别讲解了匈牙利人民及其国家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根和桥梁。教宗强调，在他的匈牙利使徒睦邻之旅中，看到如此多谦逊和勤劳的人自豪地珍惜与他们的根源的纽带，在这些根源中最重要的是圣人，是那些为人民献出生命的圣人，见证爱的福音的圣人，以及那些在黑暗时代带给人光明的圣人。许多历史中的圣人在如今敦促我们要克服失败主义的危机和对明天的恐惧，谨记基督是我们的未来。接着教宗指出，匈牙利人民基督信仰的根基在历史中经受了考验， 他说，他们的信德经过了烈火的考验，在上世纪无神论政权的迫害时期，基督徒遭到暴力镇压，主教、神父、修会会士和平信徒被杀害或被剥夺自由。教宗说，尽管有要砍倒信仰之树的种种企图，但根却完好无损。一个躲藏起来的教会仍然坚定不移，许多神职人员被秘密祝圣，他们在工厂做工为福音做见证，而祖父母则在家庭和社会中默默传播福音。随后教宗讲到匈牙利人民及其国家的第二个方面，桥梁。教宗指出，布达佩斯以三座跨越并连接城市各个部分的桥梁而闻名。他提到他在匈牙利是如何强调欧洲的使命，即被称为和平的桥梁的使命，就是去包容分歧并接纳那些敲门的人。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为许多来自邻国乌克兰的难民搭建的人道主义桥梁是多么美好啊，使我有幸能见到他们，并让我钦佩匈牙利教会的巨大仁爱慈善网络。教宗还指出，匈牙利人民也非常致力于为明天建造桥梁，并关注生态。教会蒙召去建设更多的桥梁，因为基督的宣讲不能只是重复过去，而总是需要更新，以帮助我们这个时代的男女重新发现耶稣。最后，教宗将匈牙利托付于匈牙利之后即和平之后圣母玛利亚，并提醒所有在场的信众，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也在日常生活中建设桥梁。圣座致力于协助在战争期间被带往俄罗斯的乌克兰孩童重返家园。教宗方济各4月30日结束对匈牙利的访问，在回程专机上向记者表明了这一点。此外，教宗也谈到了大公对话和归还文物等议题。在匈牙利访问期间，教宗多次谈到开放的课题。在随行记者的提问下，教宗再次解释道，我相信和平始终借由开启渠道来缔造，封闭态度绝对无法缔造和平。我邀请所有人开始培养关系，开启有益的渠道，这并不容易。教宗指出，他与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说了同样的话。关于此行期间，教宗与俄罗斯东正教希拉里翁总主教的互动，教宗说，希拉里翁是我很尊敬的人，我们向来关系很好，他礼貌地前来拜访我，然后出席了弥撒，而且我在机场这里也见到了他。希拉里翁是个聪明的人，是个说得上话的人，这些是需要维系的关系，因为我们如果谈论大公合一，就必须向每个人伸出手，也要接受别人的手。谈到与俄罗斯东正教基里尔宗主教的关系，教宗表示，战争爆发以来，我跟基里尔宗主教只谈过一次话，通过 Zoom 讲了40分钟，然后是通过接替希拉里翁的安东尼来沟通。这位主教曾经在罗马做过本堂神父，相当熟悉环境，我总是通过他跟基里尔联系。我们暂缓了本来应该与去年6月或7月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会晤，但这是因为战争而暂缓了，本来是应该举行的。然后 在与俄罗斯人方面，我跟现在离任的大使关系良好。这位大使驻梵蒂冈七年，是个了不起的人，中规中矩的人。他认真有教养，非常懂得把握平衡。与俄罗斯人的关系主要是借由这位大使维系的。教宗在匈牙利谈论了乌克兰的和平进程。教宗说，这是因为和平的途径关系到每一个人。我乐意助一臂之力，我愿意尽力做每一件该做的事。此外，有一项任务目前正在推动，但是此刻还不能公开。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将来这任务公诸于世时，我会谈这件事的。近期，教宗方济各把三件长期保存在梵蒂冈博物馆的希腊帕特农神庙文物交给了雅典和全希腊东正教总主教。随行记者称之为意义深远的大公合一举动。教宗为此阐明，这首先涉及天主世界的第七戒，你如果偷盗就必须归还。自然，每一件文物的情况各不相同，必须依照每一个个案进行分辨。在归还原住民文物方面，目前正在与加拿大一同处理。总而言之，教宗表示，在可以且需要归还的情况下，最好做出这个举动，这对大家都有益处，以免习惯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里。本次机上记者会的最后一个问题，回到了那些被强行带往俄罗斯的乌克兰孩童身上。教宗透露道，在某些交换俘虏的任务里，圣座居中协调，通过大使馆，事情顺利推展。教宗最后强调，重要的是，至少圣座愿意投入这项任务。因为事情理应如此，我们该当帮忙。之所以帮忙，不是因为这是件好事，而是因为这件事与人有关。这首先关乎人性的问题。最近几天，匈牙利人民不绝于耳地高呼，教宗方济各，我们热爱您。他们这样欢呼，是因为教宗在匈牙利所有民众的心中是基督在世的代表。这是匈牙利首席主教埃斯泰尔格姆布达佩斯总主教埃尔多枢机在教宗结束对该国的睦邻访问后，接受梵蒂冈新闻网专访时高兴地说的一句话。埃尔多枢机回顾了教宗三天访问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他表示，教宗带来的和平信息是所有人在天主台前要肩负起的使命工作。这位匈牙利的首席主教首先表示，匈牙利人民一直期待着教宗的到访，因为教宗两年前闪电般造访布达佩斯，主持国际圣体大会的闭幕弥撒。在从斯洛伐克返回罗马时，他立即表达了返回匈牙利的愿望。这是一次真正的睦邻访问，他来到我们身边，与我们相会，把基督的圣言带给我们。教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们高呼，教宗方济各，我们热爱您。我们体会到他在我们中间是基督的代表。接着，埃尔多枢机指出，教宗作为和平的朝圣者来到匈牙利，教会在匈牙利和世界的每个角落建设人们渴望的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说道，首要的是我们共同祈祷，这祈祷让所有基督徒都体会到平安。我们在天主台前负有建设和平的责任，我们不能只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承认我们都是圣母妈妈的孩子， 那么我们就是兄弟姊妹，请记这一点至关重要。最后，埃尔多书记谈到天主教匈牙利教会目前的状况说，我们的教会非常活跃，过去的一年里在匈牙利我们竭尽全力接纳了150万难民，我们按照讲不同语言的人群安排了食宿，提供工作机会，分配学校，因为有些人说匈牙利语，有些人说乌克兰语，还有一些人说俄语。教宗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圣父伊萨博尔堂会晤了一些难民。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有些人的金钱观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最怕在人世间的日子过完了，钱却还没花完，留给别人享受去。也有另一种人，像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生怕把钱花完了，人生的路却还长得很。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金钱观，体现出相差甚远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当这两种思维不同的人结成连理，共组家庭时，这对夫妻在日常生活的花销用度上肯定会发生摩擦。关于家庭里金钱观的差异，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生活协奏曲》一书中讲述了他的观察，写道：当下的国人很多人正是这样两极分化的生活着，有人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提前消费，超前消费，有人小心翼翼地过生活，在30岁时就为了60岁时的养老金而忙碌，这固然有社会保障不足，缺少安全感，精神层面贫瘠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是我们缺乏平衡的生活观。经历过物质贫乏的人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好东西总想攒起来，等到将来特定的时候再享用，等着等着，华服一次未穿过时了，舍不得吃的美食过了保质期，天天用破旧的碗筷吃饭，闪闪发亮的餐具总是叠在橱窗里，好像总等不来适合享用的那个特别的日子，特别的场合。而从小被父母握在手心，衣食无忧长大的人，有些却学不会未雨绸缪，学不会合理安排，妥善规划，不懂做好适当的准备，薪水到手，买到两眼放光，转眼兜里光光。这种月光族挣的可能不少，但许多时候都比脸还干净。但丁神曲第七首描述了地狱里的贪婪之人，他们有的小气吝啬，有的挥霍无度，互相指责对方的金钱观。事实上，一个家庭里如果有金钱观念不同的人，不必有诗人这样的神游之旅，也能每天在日常生活中看见为了钱的事吵个没完的景象。子墨举了个例子，有个妻子是个月光族， 她的丈夫是个铁公鸡。他们天天为了买不买、该不该买吵架。为东西这么贵，这个月又没存下钱，而大打出手。直到有一天，一向对他们疼爱有加的婆婆突发脑梗，入院又查出脑瘤。抢救、手术及住院费花了十几万，这令他们措手不及。虽然最终东拼西凑把钱交上了，但是妻子开始为自己以前的大手大脚而后悔不已。婆婆最后还是走了。处理后事时，做儿子的拉开母亲的衣柜，清理出17件连吊牌都没有摘下来的衣服，没穿戴过的首饰，鞋柜里崭新的鞋。这些都是做儿子的这么多年来给母亲买的，孝敬他老人家的。而母亲总是舍不得穿用，一直等着某个特别的日子穿，最终都没有穿上。甚至床下拖出来一堆发霉的保健品，里面有很多就是对心脑血管有帮助的。左儿子的大哭之后，发现其实他自己也像母亲一样，总在等待某个特别的日子，总不能接受自己放松下来，并且也这样要求他的妻子。夫妻两人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开始调整生活和消费方式。根据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叮嘱过，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接着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人，他的田地出产丰富，他心里想到，我可怎么办呢？因为我已经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他遂说，我要这样做，我要拆毁我的仓房，另建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和财物。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存有大量的财物，足供多年之用，你休息吧，吃喝宴乐吧。天主却给他说，糊涂人呐，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备至的将归谁呢？那为自己厚积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耶稣善师教导我们，进入天国的门是窄的。圣使马尔谷记载，富贵少年来向耶稣请益后，不愿意舍弃财富，满脸愁容地离开。耶稣便对门徒们说，仗势钱财的人进天国是多么难呐！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马窦福音也记载了类似的教导。主耶稣说，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为此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或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播种，也不收获，也不在粮仓里囤积，你们的天父还是养活它们。你们不比它们更贵重吗？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的目标绝不是累积地上的钱财， 而是先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我们一旦汲汲营营于赚钱，就会变成一个守财奴。然而，不眷恋世间的钱财，并不代表要做个游手好闲的米虫。关于这点，圣保禄宗徒在写给德萨罗尼人的书信中，解释了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态度。他写道：你们自己原来知道该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没有闲散过，也没有白吃过人的饭，而是黑夜白日辛苦勤劳的操作，免得加重你们任何人的负担。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利，而是为以身作则，给你们立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并且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早已吩咐过你们，谁若不愿意工作，就不应当吃饭。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有些人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做，却好管闲事。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吩咐这样的人，并劝勉他们安静工作，吃自己的饭。今天我们介绍了基督徒夫妻因金钱观的差异而发生的矛盾。由于原生家庭的观念不同，组成新的小家庭的基督徒不免俗的跟其他所有家庭一样，会在花钱开销上有摩擦。然而，作为基督徒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有一位耶稣善师，有无数以言以行为我们立榜样的前辈。除了开诚布公的沟通以外，基督徒夫妻在遇到困难时，应当回归信仰本身，去认识福音所推荐的生活风格，携手谱写美丽的生活协奏曲。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牵起一个人的手跟一群人生活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